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本来在一边的叫偏的，现在呢有点扶正了。不消拉倒。小三才扶正呢，人家不是。啊？刚才我们在崇拜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用主导文就开始。在主导文呢，大家都很熟悉，我们几乎都会背了哈。主导文从头到尾，我们都会很流畅的把它背下来。那主导文叫主导文，是因为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去祷告的一篇啊，叫主导文，主的祷告文。那今天我们看的那个经文呢，是在历代至上第29章第10到19节这边啊。我们今天看一个题目，关乎永恒的事。我们把这经文先略过去哈，经文记载在历代至上29章10到，哎，原来偏的还有管用呢，扶正了反而很受拘束，是吗哈？那扶正了呢，就要言行举止要合乎这个扶正的身份，所以就不得乱讲话，转头都比较不方便。好，那然后呢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主导文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哈，主导文里面最后一句话呢？是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对吗？主导文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我们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主导文就结束了。后面呢？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，这是后来加进去的。什么时候加的不知道，很多学者有不同学者的说法。那后来加进去这一段话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看这段话加的是从哪一段信息里面加的？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呢？就是从今天的经文来的。今天经文历代至上29章10到13节这里面，所以大卫在会众里面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父，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”直到永永远远啊，就这段经文，耶和华你尊大，能力荣耀强盛，尊严都是你的，因为国度荣耀都是你的，凡地上的天上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因为你至高为万有之首。非常感谢主哈，今天我们唱的诗歌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，我们唱的，我们所仰望的就是这一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现在称谢你，赞美你荣耀的名。好，今天的经文哈，那加了这句话之后呢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加了这句话之后呢，让整个主导文增加了很多雄伟、很亮丽的光辉哈。那约翰福音，在新约圣经，大家知道新约圣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新约圣经基本上来说呢，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，就开始了新约圣经，一直到使徒的时代哈。耶稣是荣耀的具体的表现，大家都同意吗？我们见到主耶稣就见到了神的荣耀，对吗？耶稣有上帝的荣美，有上帝的荣耀，有上帝的光辉。所以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句话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者的。人看见了我，就看见了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了耶稣，就看见了差耶稣来的那一位天父了，对吗？在约翰福音14章9节哈，有一个门徒叫腓力，他呢，他非常渴慕见到上帝的荣耀。有一次他非常开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能让我见到天父，那我们就满足了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腓力啊，你怎么这样问呢？你问的不太对耶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人看见了我， 就看见了父。人看见了我，就看见了天父了。那门徒听着话，他一定不明白。各位明白吗？各位明白吗？耶稣哪里有神上帝的荣耀啊？耶稣有上帝的荣耀吗？我们看到很多图片里面，耶稣是金色的头发，修得很整齐的胡子，看着远方湛蓝的眼睛，那是英国人。耶稣呢是中东人。耶稣他头发长短不知道，耶稣头发应该短的，当时不流行长头发，他们头发到一定的程度他们会把它剪掉了。他头发就是有，他是褐色的或者是黑色的，他的瞳孔啊多半我们猜是深咖啡色的，他不是蓝色的眼珠啊，那是画家笔下的耶稣，他们要把耶稣画得很柔美啊啊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心目中你最向往的这个男明星，有哪几个最男明星很漂亮的啊？以前在我读书的时候哈、啊，在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读大学，哎，想起来都是五六十年前的，五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啊。那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最欣赏的男明星可能大家都不知道，叫亚兰德伦呢，你们听过吗 ？Alain Delon 听过吗？哇，真的很潇洒，身高1.83米。啊，然后呢，真的是蓝眼睛啊，啊，演过Zorro，不，那个Zorro电影不是演得很出色，他出色电影是演杀手的，冷面杀手 ，Big Gun 啊，他演杀手杀得很棒。那主耶稣呢，他有容美，外表看起来耶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但是哈，主耶稣的外表应该是不是很亮丽？他没有亮丽的外表，他没有显赫的身份，他老爸是做什么的？木匠哎。啊，不是法利赛人，不是文士，不是大祭司，木匠。然后呢，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行头。他出门的时候啊，他穿的衣服是很普通的衣服，也没有穿得很破烂。他不像那个他的开路先锋那个施洗约翰，穿的是特别的破烂，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说的是施洗约翰。耶稣呢，穿的很普通，他穿的衣服是一般棉质的衣服。然后呢，他也没有什么很棒的行头，他常常呢。就是走路，大家什么叫行头？大家知道吗？我出手啊，一看，啊，行头还是行头啊？你们讲话带面的，不管，我们台湾不叫银行，叫银行啊，是。主耶稣呢，外表看起来一点特别的地方都没有，他看起来一点都不特别。但是主耶稣他一开口说话，他的话就带有权柄。主耶稣一伸手，他就能够医治人，带来安慰。以赛亚书预告将来那位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，那位将要来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呢？他的外表长得怎么样呢？以赛亚书第53章2到3节，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这里面形容那位将要来的基督耶稣，他长的是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没有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什么美貌让我们非常的羡慕他，没有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尊重，不对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。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人尊重耶稣吗？一点都不尊重他。他身高长得应该不是很高，他没有加行美容。但是主耶稣，他就是有天父上帝的荣美。到主耶稣临死的那一刻，他挂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那一刻，仍然被人们讥笑他。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走下来证明给我看呢？挂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强盗讥笑他说：嘿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吗？救你自己也顺便把我给救了吧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是嘛，挂在这儿软弱无力，像个罪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有荣美吗？他断气的最后一刻，咱们说人死的时候要盖棺论定啊，主耶稣到临死的那一刻还被人讥笑呢。但是他就是父神上帝的荣美。我们好好查看一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有清楚的介绍这位弥赛亚基督耶稣他到底长得什么样。再有还有一段经文哈，这段经文呢，以赛亚书第52章，他形容弥赛亚说，许多人都因他很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更加的憔悴。 它的形容就是外表，它的形容外表，形是形状，容是容貌，它的形状容貌比世人更加的枯槁。这位升到至高的主，他就是神的荣耀。我们怎么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会不在意我们的外表，更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？我们常常太在乎别人看我们了。我们的样貌是重要，给自己加分的，对吧？今天我到这儿来，我为了尊重我的身份，我搭领系个领带。其实呢，有些教会有些教会他们去了之后呢，我就必须把领带和这个西装脱掉，因为教会里没人这样做啊。那个台北灵粮堂就是这样子，我去灵粮堂的服侍的时候一进去，现在我都不打领带了，去了之后呢噼里啪啦把这些行头都拆了，满意吗？那这一位升到至高的神，他没有一些外表，问题在于主耶稣他是不是一个帅哥，是我们怎么看待他。从一个普通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荣耀无比的形象。当人们流露出他自己的仁慈，当人们流露出他的善良公义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流露出上帝的荣美。我们要相信这一点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人们见到上帝的荣美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战惊害怕，对吗？亚伯拉罕也好，摩西也好，约书亚也好，这些被神拣选的领袖们，他们见到神的荣美的时候，他们都俯伏在地。请问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个礼堂不是一个什么哥德式的大教堂，我们这是一个小学是吗？我们在小学礼堂里面，我们在这里敬拜神，我们在敬拜当中有见到上帝吗？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挑战。以赛亚书六章五节，先知以赛亚他见到主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呢，他说祸在我灭亡了，他说祸在我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呢，糟糕了，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。先知以西结一见到上帝的荣耀就俯伏在地。或许有人说，到了新约时代人就不再怕上帝了是吗？人就不需要那么怕上帝，旧约时代人怕看见上帝就趴在地下。新约有没有啊？新约有没有这样啊？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，当保罗见到四面的荣光照着他的时候，他就扑倒在地下，趴在地下，主啊你是谁？有没有？当彼得，主耶稣说彼得你把那个网子下到深水之处下网打鱼，他打上鱼之后他说什么？哇，我发达了，感谢主，我发财了，有没有这样说？他见到主耶稣说什么？他看到主耶稣就俯伏在地拜着耶稣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当一个人见到神的荣耀，见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他多半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主啊我是个罪人。大家明白吗？新约时代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位上帝没有改变。或许今天的世界人们见到神的荣耀会俯伏在地，或会害怕，或会软弱，或会敬拜，我不知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人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俯伏在地敬拜的。那位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，虽然欢喜快乐，但是我们的心情是在主面前敬拜的。当我们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上帝的，我们在主面前俯伏敬拜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个标题，属于上帝的国度权柄荣耀。经文的最后一句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，这句结尾的赞美词是用因为两个字开始的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讲因为啊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，是因为前面那句话，就是前面的讲的话都是有根据的，都是有根据的，是吗？吉米兄他今天晚上请我吃大餐，因为他今天高兴。吉米兄要帮我换一个车子，因为他发财了。我净跟他说好听的，希望这些梦都能实现啊。因为是讲前面那句话是有根据的，前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些东西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，所以我们才后面才能说阿们。 在这个祷告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们的祷告有个对象，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彰显他的荣耀的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，所以我们遵行他的旨意而行，他就会引导我们，不会遭受到仇敌的攻击，也不会受到伤害。这样大家明白吗？因为国度是神的，他是君王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俯伏在他的旨意之下。我们还记得诗篇46篇第十节说的话吗？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休假，要去度假，因为我是上帝吗？这里休息的意思是，特别是讲安静的意思，静下来，不要动，不要说话，不要有任何的作为，你们要休息，因为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，这里是上帝说话的地方，你们要安静。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，坐在上帝的前面，做了半天，忙了半天，没有果效，上帝说不，不要忙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谁是上帝，我是上帝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意思就是说，把你的手拿开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常常做一些服事，我们常常做一些服事，是为了迎合我们自己所好，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以为正确的方法。不要忘了，我们做事一定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句话大家都知道。一首诗也这样唱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之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？为什么？因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就高兴了，所以跟他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了。基米兄长得很帅，他要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。哎，跟上帝没有这套呢。上帝啊，我先求你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求了吗？没有。我们为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？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因为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最好的，他的国是最丰富的，所以这些东西都加给我。他的意是最正确的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按照最正确的时间、最正确的方法加给我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意啊？就是让主你来掌权，不是我说了算。我知道上帝你的丰富、你的好东西都会给我的，都会给我。荣耀神永恒的国度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我们用怎样的心态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下午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本武这个地方，我们在敬拜上帝。各位不要忘了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回去的每一天每一个时辰，我们都在敬拜上帝。跟大家说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。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师母哈，他师母在家里面常常做这个隐形的，不像我们教会的师母一样还可以带诗歌。我们家的师母是隐形的，什么都不做。师母哈，在厨房里贴了一个字，不是我的师母，是有一个师母，他说在厨房里贴个字，一日三次在这儿干什么？服侍上帝。一天三次我在这儿做饭给老公给孩子吃，用这种方式来服侍上帝，让神的国度荣耀彰显，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责任，最基本的责任。那么请问大家，我们对周遭的环境的事情有没有兴趣啊？我们对周遭的事情有没有漠不关心，还是很关心？请问你对政治有兴趣吗？牧师在讲台上可以讲政治吗？我们可以讲政治吗？我们对政治关心吗？其实我跟大家说，大家对政治都很关心，只是在教会里不敢讲，因为教会不是讲政治的地方。很多人都喜欢打麻将，到教会里就不敢说，你知道吗？打麻将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什么都能做，荣耀上帝的事没有一样的不能做的。我们在教会里不讲政治，不讲政治，不讲政治，脱离政治，结果从政的人没有一个是基督徒，就政治搞得一塌糊涂，基督徒有直接的关系。举个例子来说哈，有个德国牧师，那个不是叫 Martin， 那个名字我不太会念，是德文哈。这个牧师呢，他是1892年生，1984年过世的。他在美国的波士顿哈，这个德国牧师在波士顿立了一个碑，大家如果去波士顿看到这个碑，这个碑上有刻了这几样字。他说呢，起初他们这些德国纳粹党人追杀共产党员的时候，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，所以我决定不说话。你去追杀共产党员很好啊，我不说话。接着他们去追杀犹太人，我也不说话，因为嘿嘿，我不是犹太人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过会儿呢，他们去追杀工会的成员， 他们追杀工会的成员，我也选择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工会的成员。后来他们就追杀天主教徒，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，我还是选择明哲保身，听过吗各位？但是后来他们奔向我来的时候，没人再替我说话了。如果我们关心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关心周遭发生的事吗？各位知不知道，在好几年前，在索马利亚那边有大饥荒，非洲索马利亚有大饥荒，世界各地说这个这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筹款，我们募捐，我们把钱把资源送到索马利亚去救那边的灾民，应不应该啊？应该，当然应该。解决问题了没有？好像没有。跟大家报告，最近呢，在非洲的苏丹又发生了大饥荒，大饥荒就是超过10000人以上的饥饿饥荒，就是大饥荒。索马利亚最近的饥荒有50万人面对没有饭吃。饥荒的意思不是说饿肚子，饥荒的意思是今天没饭吃，明天我也会没饭吃，后天我也不知道饭在哪里找，这叫饥荒。看着眼看着我自己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家人一个个的饿死，这叫饥荒。苏丹现在有50万人面临饥荒，怎么造成的？因为世界的粮食不够吗？跟大家讲哈，今天世界上有没有粮食问题？有，粮食问题是粮食过剩。澳大利亚，我们住的这个澳大利亚，一年有多少万吨的小麦倒在海里，大家知道吗？美国有多少小麦是倒在海里的？就连沙漠的地方，沙特阿拉伯，它的小麦收成之后也要倒在海里，因为太多了，没有地方摆，租地方摆哈，那个场地太贵了，谁要要这些小麦？没人要，太多了。前两天哈，在台湾那个有那个高丽菜突然丰收，那是高丽菜吗？结果呢，本来是送的，有人还要，后来送都没人要了，白给都没人，给你钱他都不来拿了，太多了。今天世界上的粮食问题是粮食过剩，但是苏丹的人没有饭吃，是因为粮食的问题吗？不是。是因为气候的问题吗？不是。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吗？不是。完全是政治问题，完全是政治问题。有个照片给大家看，这个照片非常糟糕。我们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黑人也好，不管你是山西人也好，不管你是山东人也好，不管我是台湾人也好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上帝荣耀的形象，各位相信吗？当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将神说，我们按照我们的荣耀，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男，来造女，所有人类都有上帝的形象，包括黑人在内。如果一个有上帝荣耀形象的人，他趴在地下受到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请问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责任？这个是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妈妈去救济站排队领粮食，就把她放在这儿，拿了粮食回来就可以救她的命。给这个记者，这个记者我不叫叫 Kevin， 我不叫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，应该是个美国人。他拍了这个照片之后呢，然后就，但是后面这是乌蝇哈，这乌蝇在干什么？他等着吃午餐呢。他的午餐是什么？他以为他的午餐是这个上帝荣耀的形象所造的人类。他拍了，但是这个结局很不好哈。这个 Kevin 拍了这个照片之后，把他的干粮都给了这个小孩，也把水给小孩，把这小孩抱到救济站去救济。但是有人说，哎 Kevin 你这样做不对，你应该先把粮食给这个小孩，不应该先拍照的，你拍照的时候很冷血，很冷酷。结果他一直被这个舆论攻击，后来这个结局哈，中间情形我不太清楚，后来这个 Kevin 呢，自己在家里面坐在汽车里开了汽车的废气就自杀了。他的女儿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他的女儿说，我爸爸 Kevin， 哎对不起，他说我爸爸 Kevin 就是个小女孩，而大众媒体大众的舆论就是后面这个等着吃他的乌蝇。这个照片不太好哈，得了大奖的，得了金奖的啊，普利兹奖新闻奖啊。这个照片就是这样子，我不要看别的，上帝荣耀的形象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是因为政治的缘故，是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。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 当我们发现我们身旁如果有一个以上帝的荣耀的形象所造的人类，他在落在一个不是人所过的日子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个义务，也有这个基本的责任，去让上帝的荣耀不至于被羞辱。不管他是信任何宗教的，佛教也好，回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都是一样的，关乎永恒的事。我们所祈求的学业、工作以及所有的物质以及我们身体的健康，这些都不是永存的，都不是永存的。我们必须处理好关于永恒的事。什么叫永恒啊？我们四知四不知，传道书里面有这句话啊，不是我好，我先看这个好了。传道书里面有句话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面。我们的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永恒在里面，是吗？所以当我们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对时间的流逝就特别的敏感。在座年长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没有觉得说，遥想当年，时间好像在昨天一样，是吗？永生永恒永远在人们的心里面。所以秦始皇他就派了什么500童男500童女到这个海岛仙山蓬莱仙岛去求仙药。有这事儿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真的有啊？人家秦始皇选的是最漂亮的5个童男5个童女去到500好，是，谢谢。真的啊？他不承认是，那咱们还承认干嘛？那秦始皇过去之后，汉武帝起来，汉武帝当他权力最高峰的时候，他也想有长生不老。到了唐朝李隆基，大家知道李隆基吗？唐玄宗，我们一般叫他是唐明皇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要不老长生的仙丹。人们都有永恒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对人呢，对生活当中的流逝的时间，我们特别的敏感。跟大家分享个诗，刚才不愉快的事把它忘记哈，介绍一首非常漂亮的诗给大家看。题，这是题都城南庄，因为这是唐朝，这是在长安的南庄，可能过了长城的门外面哈，外面南边的地方。写诗的人呢叫崔霍。他写的这个诗呢，大家都知道，都看过，名字不记得哈，一打出字来大家就知道了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这个崔霍呢，跟咱们在座的我们年轻的这个弟兄姐妹一样哈，跟咱们的兄弟兄都一样，走南庄去，天气热，想要一杯水喝，看到矮墙后面呢，开满了鲜艳的桃花，在井边那个女孩呢，长得比桃花还要漂亮。人面的意思哈，这个女孩真的是漂亮，人比花还要娇艳，看到之后呢，心里非常的心动。好了，中间发生什么事儿没有记，我也不瞎去猜。过了一年之后，第二年桃花再开的时候呢，这个崔霍又去那儿找这个女孩去了，谁知道呢，人家搬家了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在诗词里面，动词是关键，他用一个字表示他的惆怅，表示他的难过，表示他的留恋。他用哪个字来形容啊？笑。你看这多棒，用笑这个字来表示，你看春风还有桃花都在笑我这个崔霍是如此痴情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诗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我是中国人，我以中国文学为傲，咱们中国的文学非常的含蓄，悲而不伤。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么暴露自己的感情哈，中国人不那么容易说我爱你，不能那么说谢谢和对不起，但人们常常把这些感情呢隐藏在丰富的含蓄的感情里面。所以相对之下，李商隐有一句诗就显得太过露骨，我不是很喜欢。什么？李商隐说那句话什么？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太露骨了，不好，摆在一边哈。这多好，桃花依旧笑春风啊。突厥学中，李商隐有突厥，真的。 应该是，我知道李白不是纯汉人就是了。因为唐朝是一个非常兴盛的时代，所以很多的外来民族啊都融入这个大的熔炉里面，所以很多的能人呢、像武将啊，很多的文人呢、都不是当地的中原人士啊，像安禄山就是外来人嘛，对不对啊？他是做节度使，多棒啊。那我们人呢一直渴望一个永恒的事物，除非在永生的上帝的儿子里面，我们追求什么东西都不会得到永远的满足的。我们追求了半天变成了隔日昨夜的桃花，是吗？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堂西畔桂堂东。你看，这个徐牧师说啊，这个邵牧师你每次来这儿抛书包啊，不在这儿抛什么时候抛啊？没人听我讲啊，对不对？现在终于抓到讲台了，要讲一讲，多讲一讲。C.S. 路易斯说一句话说，当我们追求天堂的时候，不要没打出来哈。路易斯说，当我们追求天堂的时候，你连世界都一起得到，但是我们在追求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两者都会失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追求永恒的呢，还是要追求暂时的？暂时的、怎么念呢？不对，有人说念暂时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听那个中央台的播报员说暂时的。以前我念暂时的，后来改成暂时的，后边暂时的。我们对永恒的事物不要说的那么浪漫哈。有人说什么？我们不要，我们不需要什么？不需要什么？不需要天长地久，只要曾经拥有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这不是书包哈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有句这样的话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兄弟，我好多年前过登陆，你知道什么叫登陆吗？上岸了，年过六十登陆了，结果呢身体呢真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以前跑步跑五六公里没关系，现在跑了五六公里过来体力就感觉不济，身体就不好。但是我们身体虽然是一天虽然残坏，但是一天心思一天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到的是短暂的，短暂的，好，短暂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，是吗？我们看后面的结尾的阿们，最后呢一句词是阿们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阿们是全世界基督徒都了解也是最常用的三句话之一。基督徒常说的三句话是，第一个是耶稣，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耶稣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名字，在当时的社会很多人叫耶稣，就像 John Peter 一样，很多人叫耶稣。旧约时代呢，耶稣的名字叫约书亚。那后来呢还另外一个名字呢，是呢叫哈利路亚。哈利路是赞美的意思，亚是亚威的意思，耶华的意思。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。另外一个最常用的字就是阿们，阿们就是诚心所愿，愿所说的能够成就的意思。和阿们相同的话，相关联的意思呢，就是阿们的意思包括相信、信任、信实、确定、可靠。请问大家对我说的话都阿们吗？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这是你诚心所愿的吗？是的。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阿们这句字呢，应该是出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，这边亚伯兰向耶和华上帝神说阿们。其实呢，亚伯兰向上帝说，愿你所说的成就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兰对耶和华上帝说阿们，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天使找加百列去找那个玛利亚的时候，玛利亚说什么？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啊，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说的哈。圣经里面说的阿们是非常美丽非常祥和，有些人在表明在相信神的应许是正确的，不用担心的，没有害怕的，我们就说阿们，很重要。启示录三章第十四节有一段话说，这句话比较不容易懂哈。那为阿们的，为诚实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一个阿们的那一位，谁是阿们呢？阿们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谁的名字？耶稣的名字叫阿们。 耶稣的名字就是阿门。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阿门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基督是天父对我们说的阿门。我们说主啊，天父啊，求你救我们。耶稣天父说好，我把阿门赐给你们。阿门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把阿门赐给我们。所以呢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说，神的应许不管是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门的，看到吗？都是阿门的。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我们因神得到荣耀。原来原文是阿门的意思啊，阿门的意思。请问大家，我们犯了罪之后，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爱我们，因为上帝慈悲。这个答案都对不起哈，我没有冒犯的意思。这个都因为我准备过，所以我就比较完全一点。这个答案都不是那么完全。为什么上帝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？因为上帝爱我们。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上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。如果上帝不是公义的上帝，他的爱就不完全，因为他公义，所以他的爱完全。如果他是公义的上帝的话，我们犯了罪，他为什么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赦免他的罪，一定赦免我的罪？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信什么？啊？我们信上帝什么？他一定能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信上帝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这还是不够。我们凭什么变上帝的儿女？我们犯了罪，跟他的关系隔绝了，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他的儿女？我们他拣选啊，还有呢？对不起，还有什么？上帝爱世人，然后呢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对不起，好像有答案了。主耶稣，谁说的主耶稣？对不起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基督，一切都是枉然的。为什么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？我们能不能靠着耶和华上天父的名得救？上帝说不是哦，要靠着基督的名得救，因为凡事都是在基督里。借着基督，我们认识上帝；借着基督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对吧？借着基督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借着基督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借着基督我们有个盼望，我们有一天可以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借着基督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称为是上帝的儿女。如果没有基督耶稣，我们不能称为上帝的儿女。耶稣是一切的意义在这个地方，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哈。那在这里哈，耶稣基督他是天父对我们说的阿门。哥林多后书说，神的应许不管是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。哦，我不管他，都是是的。那主导文都讲完了，最后一句是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，阿门，都讲完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哈。现在一句问题，国度，既然国度，我们讲国度权柄荣耀，国度的话，请问我们是国度君王的忠心的仆人吗？我们是国度君王的忠实的儿女吗？是吗？是。吉米兄您在说我，我知道，我也没有做到，但是在人不能，在我们的神凡事都能，在信的人都能。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永远做不到，我们靠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靠着他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国度君王忠实的仆人。权柄，既然我们说神有权柄，请问我们全然顺服神的权柄吗？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年轻座谈会，叫 Chester， 有一个陈大哥从台湾出生到美国念书，在中国大陆做事，现在做中国大陆的工作的 Chester 在华联会办的。他问年轻人问题哈，他说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能接受所谓的灰色收入吗？什么叫灰色收入你知道吗？也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拿起来呢有点心里不太踏实。有没有这种钱呢？交易的时候别给我支票，给我现款，我可以不报税。这叫做灰色收入，反正没人看到，我也没有伤天害理，不是偷的，不是抢的，只是没跟大家讲罢了。这叫做灰色收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，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权柄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十一奉献吗？十一奉献是税前的十一奉献还是税后的十一奉献？ 但是税后的嘛，交了税之后我实得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缴税这是个购买行为，你知道吗？我给钱政府，政府才替我服务。我总不能说我缴完税，我买完菜，我缴完保险，我缴完学费，我缴完我汽车贷款，我买完了给我女朋友的钻石戒指之后，剩下的钱我再来个十分之一，不对的哈。上帝的权柄在哪里？我们真的是全然的顺服上帝的权柄吗？还有一个问题，荣耀，我们做事的动机是荣耀上帝，荣耀耶稣基督吗？真的吗？当我骂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这个家伙，我说这话是荣耀上帝还是不荣耀上帝？给我们想想看哈，我不是说各位，对不起哈，凭良心说，说兄弟我自己，全是讲我自己，我回家好好反省哈。永远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做的事有永恒的价值吗？暂时的价值要来干啥啊？有永恒的价值吗？最后一个字，阿们。我们凭着信心对神的应许说阿们吗？什么叫神的应许？昨天我跟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哈，有一本书叫本人约翰写的这个天路历程，可能现在人很少看了，这好旧的一本书了。天路历程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基督徒，他走天路的时候，有一天被关在个监狱里，那监狱叫做忧愁的监狱，他关在监狱里面就出不来，关在里面本来要走天路的就关在里面出不来了，被忧愁锁住了。哎，发现有一个人，监狱里面一个伙伴在那里，那个人叫做美图，美丽的美，美图，他说，哎，基督徒啊，你不是有钥匙吗？开这个门走啊。基督徒说，我没有钥匙啊。你有啊，挂在你的脖子上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叫做应许，用上帝的应许可以打开忧愁的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凭着信心对神的应许说阿们吗？阿们。我们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向你献上仰望。主啊，你的信息如此的美丽，尤其是我们读了几十年几十年的主导文，主导文里面的应许是这样的丰富。主啊，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天父给我们的许多许多的恩典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